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18号星期四23点，巴黎时间星期五0点，北京时间星期五早晨6点。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普京通话，双方同意就叙利亚及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法国记者团体发表公开信，抗议总统府挑选记者陪同总统出访。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政党有望获得多数。伊朗举行总统大选，核心是支持或反对继续对外开放。美媒披露，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高官私底下接触18次。韩国特使出访美中，特朗普重申不排除外交解决朝核问题。戛纳电影节开赛，首部竞赛片《无爱可诉》震撼观众。纽约时代广场发生汽车撞人事故，初步判断不涉恐怖。南海行为准则架构通过，中方要求保密。巴西前总统洛塞夫的掘墓人也被丑闻牢牢缠身。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通电话，双方同意在叙利亚及乌克兰问题上对话。马克龙身边人士表示，尽管法俄双方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双方回顾了法俄悠久的历史交往，而且普京曾2次打电话分别祝贺马克龙当选总统以及完成组阁。两位总统同意继续在叙利亚及乌克兰问题上对话，并增进两国在安全、经济及文化领域的合作。马克龙竞选期间对俄罗斯军事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及支持乌克兰分裂武装表现强硬。在发生俄罗斯黑客袭击马克龙竞选总部事件后，马克龙一方予以强烈谴责。不过，法国战略研究基金研究会专家赫斯伯认为，莫斯科方面成功地使两国关系开始靠近。周四，俄罗斯驻法大使撰文说，俄罗斯希望与法国重建过去与戴高乐将军及密特朗时代的传统关系。普京与马克龙应化解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他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迈出第一步。法俄关系目前仍然紧张，主要起因于乌克兰问题。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欧盟采取了对俄罗斯严厉制裁的措施。关于叙利亚，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政权，法国则希望阿萨德在适当的时间下台。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竞选期间的承诺之一是加强在教育培训领域的投资。法国纳提西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阿尔图斯告诉本台说，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法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法国劳动人口的技能比较差，这使得经济放缓更加难以改善。他说，
我们的员工确实是存在技能问题，存在文字理解问题，存在数学和电脑问题，这让一切都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如果有企业关门的话，如果员工有技能问题的话，就很难再就业，那么很自然就业质量就越来越差，因为这些员工更容易找到不需要太多文凭的工作。另外的问题是，这会让企业不愿意进行现代化投资。我们见过很多法国企业说，我很愿意引入电脑控制，让我的设备现代化，但是员工可能不会使用太现代化的设备。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劳动人口的技能问题。
Je crois qu'il faut pas négliger le très gros problème que nous avons de compétences de la population active。
法国十几个记者团体及几家媒体的总编辑向新总统马克龙提出抗议，反对埃里舍宫选择伴随他出访马里的随行记者的做法。记者们在信中说，您将于明天进行首次总统对外访问，在您的飞机起飞之前，我们希望向您转达有关围绕总统外访媒体安排的担忧，这一组织形式在您担任总统后正在形成。记者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埃里舍宫都无权在我们中间做出挑选，决定哪位记者有权负责报道总统的出访活动。新闻报道不是由总统或者总统府的机构来决定媒体内部的用刑，决定他们如何处理新闻。记者们强调，以尊重新闻自由的原则，没有任何一位马克龙的前任准备建立此类机构。这一公开信分别由解放报、法新社、欧洲一台、费加罗、法国新闻台、巴黎人报、观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电视一台、世界报的记者签署。 记者吴江界组织总干事德罗瓦、快报总编辑杜布瓦以及解放报、世界报、卢森堡电台编辑部主任在公开信签名。借助刚刚当选和顺利阻隔的东风，马克龙总统建立的共和国前进在民调中明显领先。根据周四民调机构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在第一轮立法大选时，共和国前进将以 27% 的投票比率领先，而右翼共和党以及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投票率各为 20%。 梅朗雄领导的法国不屈服的投票率是 14%， 社会党是 11%。 根据这一民调推算，共和国前进将会得到法国国民议会280-300个席一席，共和党及其盟友独立党人联盟得到150-170个议席，社会党及其盟友将得到40-50个议位。激进左翼法国不屈服将得到20-25个席位，国民阵线将获得10-15个席位。法国国民议会总共577个席位，只要获得289个席位就获得了绝对多数。法国立法大选将于6月11-6月18日举行。法国新总统马克龙首届内阁成员名单已于周三公布，舆论认为以爱德华·菲利普为总理的法国新政府具有浓烈的亲欧色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女士对此感到高兴，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五年任期里的首届内阁成员名单已于5月17日周三揭开面纱。舆论认为以爱德华·菲利普为总理的法国新政府具有强烈亲欧色彩。主管外事的部长勒德里昂，其职务全称为欧洲与外交事务部长，在其领导下由一名欧洲议员专职出任欧洲事务部长。与此同时，主管国防事务的军备部长一职也由欧洲议员顾拉尔夫人担任。就此，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说，欧盟对马克龙总统首届内阁的组成感到高兴。本台在布鲁塞尔的法语记者为我们发来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就法国新政府的反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说，我感到特别高兴，尤其是对将能够与勒德里昂及顾拉尔一起工作。我在昨天晚上已经和他们两人联系过了，我真的对能够和他们一起工作感到高兴，这是一种保证。法兰西将大幅投资欧洲防务，投资一个在世界上团结与强大的欧洲，这样很好，让两名欧洲人来主管两个与我工作有更多关联的部委。
C'est bien d'avoir deux Européens comme eux dans les deux ministères avec lesquels je vais travailler de plus。
伊朗今天举行总统大选，这场大选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支持还是反对现任总统鲁哈尼向全球开放的政策。本台记者倪楠采访了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范宏达博士，他就此表示，
在这边和民众进行交流，包括对大选的交流啊等等，可以感受到现在伊朗民众对这个大选，他既有期待的一面，也有无奈的一面。
怎么说
呢？有这样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一面，有时候总体来讲还是比较理性的。民众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这样一个总统能够出来带领国家呢，进行一些新的这样一些尝试了等等，从而能够更好的满足民众的发展的意愿。但很多民众他也是比较清晰的知道，所以就目前的这些候选人，他们对这些候选人呢可能还不敢寄予太高的这样一个期望，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很多民众他们也知道，在伊朗这个权力的结构当中呢，总统这个职位呢并不是最重要的，对国家的这样一些最核心的这样的决策者呢，可能并不在总统这个职位上了。当然呢，他们仍然还是希望选择一个更优秀的这样一个总统，因为他们前期经历过这样一个让人怀念的总统，也经历过让人不堪回首的总统的时期，所以他们对待总统这个职位呢，现在希望能够找一个比较能够带来美好明天的一个总统。
那您接触的人里面是倾向保守派的多，还是倾向温和派的多啊？
所以我个人的观察呢，好像还是支持这个改革派的这方面的力量呢更强一点啊。以鲁哈尼总统为代表的这个力量，我个人的目测还应该是更多一点。
那您就是接触的这些支持鲁哈尼的人里面，身份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居多呢？比方说职业呀，或者是年龄阶段，您对这个方面有没有观察过？
我个人的观察是在伊朗这边，好像中上层的、知识阶层的，和那一些来自于非宗教家庭的这些人，当然刚包括一些大量的这样年轻人，对这个鲁哈尼总统呢还是寄予厚望。
美国熟知内情的现任和前任高官透露，福林和其他特朗普阵营顾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最后七个月，与俄罗斯官员及克里姆林宫相关人士透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接触至少18次。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些先前未经披露的互动情况，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调查人员正在检视的部分记录。他们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向美中等国派出特使讨论朝鲜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但必须是条件允许。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韩国新当选总统特使时所做的一番表示。与此同时，文在寅派遣特使分别访问北京、中国及欧洲联盟，首尔将此形容为预防性外交。下周文在寅的另一名特使将访问俄罗斯。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显然正推动网络安全软件开发市场的蓬勃发展。请听瑞迪的介绍。
几天前，全球150多个国家信息系统受到勒索软件侵扰的超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凸显网络安全面对的严峻形势。但频繁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网络犯罪，也刺激了网络安全系统开发市场的飞速发展。美国网络安全投资咨询公司预计，2017年至2021年间，全球网络安全累计支出可能会超过10000亿美元。而早在2004年，网络安全市场年营业额只有35亿美元。浪石资讯公司的一名网络安全专家向法新社表示，多年来，网络安全市场明显呈爆炸式壮大的态势，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 的一项最新调查也显示，2015年至2016年间，防毒软件、技术咨询、紧急技术干预、技术维修等服务推动信息安全市场营业额达到816亿美元，一年内增长达 7.9%。 几天前的勒索软件袭击事件对市场更产生了刺激作用，一些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的市值几天内身价倍增。2011年才成立的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本周二得以在市场融资1亿美元。不过，网络攻击的威胁只是刺激网络安全市场的因素之一。各国对网络个人信息保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也对网络安全市场的发展形成推动。欧洲联盟就规定各企业自2018年起必须对个人信息设置安全保护。但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网络袭击行动专业化，市场对安全软件开发的需求方兴未艾，而专业人员供不应求。全球网络安全行业目前有上百万职位空缺。
下面我们来看看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情况。戛纳电影节18日正式开赛。戛纳电影节的第一个震撼是俄罗斯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的影片《无爱可诉》，一部尖锐而令人窒息的爱情片。通过莫斯科一对夫妻孩子失踪的故事，影片展现的是一个非人性而粗暴的社会。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是戛纳的常客，2014年获得过编剧奖，2011年在一种注释单元获得评审团奖。这是他的第5部影片，继续展现对自己祖国状况的苦涩观察。影片描述的是一个失去标志、价值丧失、陷入个人主义和虚伪社会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中国与东盟代表今天审议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架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正明说，这是一份照顾到各方利益和关切的架构文本，但目前谁都不许对外公开。前总统掘墓人特梅尔正在危险地靠近坟墓。巴西总统特梅尔被称为前总统罗塞夫的掘墓人。一年前，作为副总统罗塞夫加速后者的垮台，其实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他已经丑闻缠身。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耀文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亲信涉嫌通俄门剧情又有更新。继此前刚刚爆出特朗普向俄罗斯外长泄露机密反恐情报引发争议，及媒体透露特朗普曾经要求前美国联邦局局长科米停止调查福林与俄神秘关系之后，美国司法部周三任命一名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为特别检察官，接受对俄罗斯是否干预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及特朗普进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暗通款曲展开调查。这一对超出一般调查更大权力、更多独立性的调查任命，使得该事件再次发酵。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周三公布了这一任命。72岁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受命出任特别检察官一职。亲近特朗普的司法部长塞申斯之前已经宣布回避涉俄调查。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的司法部发言人消息说，罗森斯坦在签署任命特别检察官的命令之前，并没有告诉白宫和司法部部长塞申斯，这项决定出乎白宫的意料。此次任命的目的在于将政治权力对这一混杂着政治与间谍情报事件调查可能的干涉降低到最低。不同于一般的联邦调查官，特别检察官有更大的调查余地和权限，除非出现重大失误，政府无权将其撤换。法新社的相关报道就指，这一任命凸显出这一决定赌注非同寻常。而对于出任这一可能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命运重要职位的人选穆勒，是以不分党派、勇于担当、严肃务实的执法硬汉形象而获得美国两党人士的推崇。穆勒在2001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曾效力于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之下，是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任期第二久的人，仅次于死于任内任期48年的胡佛。法新社的报道指，穆勒所享有的调查权限与上世纪90年代负责调查克林顿性丑闻调查官可奈斯·斯塔尔接近。斯塔尔对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性丑闻的调查险些导致克林顿的下台。对于穆勒的这一任命获得了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极为罕见的一致通过。大力批评特朗普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表示说，纽约出生的穆勒以意志决断与独立自豪。他说，我认为穆勒是那种我们此刻最需要的检察官与调查者。共和党参议员柯林则在推特说，穆勒是一个极好的人选，他的履历无与伦比，他也将乐于受命出任。任命特别调查官的消息出乎白宫的意料。此前白宫表示，目前对于涉及俄罗斯案件的调查已经足够。对于处于漩涡中心的特朗普来说，刚刚在周三上午还在因为《纽约时报》披露他曾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停止针对他的顾问福林的调查之后，抱怨媒体对他不公正对待。对于穆勒特别检察官任命宣布之后，特朗普的声明略显干巴。他在一份没有提及穆勒的声明中表示说，正如我多次声明的那样，一项彻底的调查将会证实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我的竞选阵营中没有同任何外国势力勾结。他的声明还说，我盼望这件事情迅速得出结论。尽管多数反对特朗普的美国民主党议员认为，任命特别检察官只是最终开启了掀开俄罗斯关系事件的调查的开端，但是不少人为此而欢呼胜利。事实上，在特朗普5月9日突然宣布解除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在美国政坛和舆论界掀起风暴之后，就出现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呼声。部分国会议员认为，特朗普解除科米之后，联邦调查局已经无法满足案件调查的独立性要求。美国《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说，科米在今年2月有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要求他停止调查卷入涉俄问题的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福林。科米被要求在国会的公开听证中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到周三晚间为止，还没有科米接受质询的回复。
特朗普有关涉俄事件持续发酵，影响波及全球市场。美国华尔街股市周三大跌收盘，创下特朗普上任之后的下跌记录。继美国股市之后，亚洲市场早盘也大遭冲击。周四，日经指数开盘后下挫超过 1.3%， 当日报19539点，较前日大幅低开。对于此次美国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亲信通俄事件将有怎样的发展，值得我们拭目以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紧贴由阿曼婷主持的节目法国世界报报摘。
各位听众，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刚刚任命的新政府，这是5月18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以及占据众多版面的内容。就马克龙的新政府，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头版大字标题是马克龙大胆迈向多元化。该报表示，爱德华·菲利普政府的组成显现了马克龙希望打破现有政治格局的愿望。法国世界报把新政府分成了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重量级政界人物担任关键的内政和外交部长职务，比如科隆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勒德里昂担任外交部长，贝鲁担任司法部长，古拉尔担任国防部长。第二大板块是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关键的社会事务和文化事务部长职务，比如娱乐担任生态部长，贝尼科担任劳工部长，布朗克担任教育部长，尼塞恩担任文化部长。第三大板块就是财经领域的部长级职务，由法国的右翼人士担任，比如勒梅尔担任财经部长，达尔马南则负责预算。在内页，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着重分析了法国新的多元化政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相关的文章表示，5月17号星期三公布的法国新政府有18名部长和4名国务秘书组成，他们分别来自法国的左派、右派、中间派以及公民社会。来自公民社会的部长们，他们并不一定在社会上有名，但是他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非常受尊重的人。就这一可以分成三大块的新政府组成，文章认为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确实汲取了上任总统奥朗德的教训，在政治上新政府是一个很平衡的政府。总统马克龙在其推特账户上也表示，这是一个团结的政府，是一个再生的政府。另外，就新政府，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左右共治的政府。代表法国老板利益的法国雇主协会的主席目前对新政府表示欢迎，说刚宣布的政府是一个好消息。在右派共和党一边，共和党并不认为该党三名人士进入政府并担任总理，这对该党今后的未来是一个威胁。在左派一边，左派更多的指出，马克龙新政府成员中不少人，尤其是一些关键部长的年龄都很大，内政部长科隆、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以及另一名梅扎尔，他们今年都是70岁。因此左派有人嘲笑说，这虽然是一个新政府，但并不是一个再生政府。马克龙的新政府共有22名成员，11名男性，11名女性，男女人数平等。但是法国世界报指出，一些女性协会认为新政府没有一个完整的妇女权益部，他们为此感到遗憾。法国世界报也指出，不管怎样，马克龙的新的政府团队今后还是会有所变化的。在国际新闻方面， 5月18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重点报道的内容有：伊朗将于19号星期五举行的大选，现任总统鲁哈尼寻求新一届任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穆勒被任命调查特朗普团队暗通俄罗斯的案子，巴西总统特梅尔再报新的贪腐丑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本台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节目。
历时两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一带一路”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自从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首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以来，一带一路计划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战略。现在一带一路构想已从中国抗衡美国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 TPP 的周边外交战略，演变成中国担起新全球化大旗的标志。不过，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真实意图仍有疑虑。尽管美、英、日等国有派代表出席这次北京峰会，意大利总理还亲自赴会，但大部分西方先进国家领袖仍然缺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西方国家中迄今也只有新西兰一国与中方签署了相关意向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经局势复杂，形势多变，中国应汲取缅甸密松水电站和墨西哥高铁等项目投资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一些重点项目的推进不能太急，搞运动式的一哄而上，对相关投资项目的外交和经贸风险必须有充分细致的评估。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一带一路的致命伤还不在于中国能否无限量的印银纸烧银纸以满足一带一路国家的需要，不在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否让中国收到经济回报，甚至不在于中共领导人能否得到外国来朝的荣耀，而在于战略上与美国俄罗斯的冲突。有学者指出，一带穿越中亚一系列伊斯兰教国家在战略上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的陆权是相冲突的。一路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不仅要经过海湾一系列极端伊斯兰国家，在战略上与美国的海权战略也严重冲突。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一带一路面临被迫要与沿途最极端的伊斯兰国家打交道，并与美国的海权和俄罗斯的陆权冲突的危险。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盛大声势比起来，国际舆论中的一些主笔似乎还没有跟上趟，他们的最大问题是深受地缘政治思维影响，一时还摆脱不了把一带一路看成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先入为主，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都是走样的。如果深信中国在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搞地缘政治扩张，那么围绕一带一路的任何规划都会被看成是北京攫取中国战略空间的贪婪。再按照旧时代的逻辑往下分析，那么中国的资金显然支持不了建立庞大帝国影响圈的雄心，所有中国企业看似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对外投资都像是蹩脚的政治效忠游戏，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那样以政治为目的的单向援助，它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主体，这当中既不会产生霸权和政治依附，也非一方出钱主导其他方花钱跟随的旧经济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沈周伟的评论说，中国此时铺天盖地的为一带一路造势，料与金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有关，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五年来对外战略成就的一次阶段性总结。一带一路的宣扬有利于打造习近平受国际社会尊重的印象， 也有助于其巩固党内核心地位，以为十九大人士布局。诚然，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可以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大饼，但它在经济上能处理中国过剩产能问题，外交上又能扩大及顾老朋友圈，摆平对中国不利的区域纷争，不是为新常态下盘活中国经济和外交的一招妙棋。不过正如好些分析指出，一带一路也可能是个自挖坑的大冒险，令中国卷入无效投资、地区争端在内的各种问题，在付出巨大投入后经济收益拿不回，反而坏了中共领导人的政绩。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F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普京通话，双方同意就叙利亚及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法国记者团体发表公开信抗议总统府挑选记者陪同总统出访。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政党有望获得多数。伊朗举行总统大选，核心是支持或反对继续对外开放。美媒披露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高官私底下接触18次。韩国特使出访美中，特朗普重申不排除外交解决朝核问题。戛纳电影节开赛，首部竞赛片无爱可诉震撼观众。纽约时代广场发生汽车撞人事故，初步判断不涉恐怖。南海行为准则架构通过，中方要求保密。巴西前总统罗塞夫的掘墓人也被丑闻牢牢缠身。各位听众，现在今天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8日公布的数据，法国失业率继续下降。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失业率首次跌至5年来的最低水平。对于刚刚离任的社会党人奥朗德来说，这个好消息的确姗姗来迟。但对于刚刚走马上任的新总统以及他的首届联合政府来说，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起点。根据这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得出的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法国本土失业率为 9.3%。 如果将法国海外省的失业率考虑在内，全国失业率为 9.6%， 与前一季度相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就法国本土失业率水平而言，这是自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全国失业率水平甚至低于2012年第二季度时 9.7% 的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法国失业率整体减少了 0.6%。 根据这项统计，在奥朗德总统任期的5年之内，法国失业率总体来说并没有升高。尽管失业率在今年3月一度再次反弹，但整体来看，最近两年失业率一直呈缓慢下降的趋势。2017年首季的下降速度甚至快于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此前的预估。该机构在今年2月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本土失业率将下降至 9.5%， 全国失业率下降至 9.8%。 奥朗德5月14日告别总统府后，对法国经济形势的评估因此并非凭空自诩。他当时表示，他交给新总统的法国经济形势远好于他自己走进爱丽舍宫的时候，只是失业率下降速度显然过于缓慢，曾发誓要让失业率回落的奥朗德未能赢得选民的信任，不得已放弃谋求连任。但事实上，法国失业人员总数仍然太高，劳动市场虽有好转，但回升势头难说稳定。根据这项最新统计，法国本土失业人口达到270万人。第一季度失业率的下降主要涉及年轻人，降幅为 1.5%， 从全年来看降幅则为 2.6%。 对于25岁到49岁年龄段的就业人口来说，降幅只有 0.4%， 而年龄在50岁以上的就业年龄人口中，失业情况则没有改变。对于占就业年龄人口 4.1% 的长期失业者来说，第一季度的就业情况变化更是微乎其微。这个失业时间超过一年的群体有大约120万人。 这项最新统计显示出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是那些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不能计算为失业人口的人数，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20,000人，从全年来看则增加了58,000人。此外，非全职就业者的人数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希望能更多工作的人群占就业人口的 6.2%。 与此同时，处于定期就业合同以及临时合同状态的就业者人数与前一季度相比也上升了0.3%。这最后两项数据常常被看作是劳动市场不稳定的标志。而且总体而言，与其他欧盟伙伴国相比，法国的失业数字实在不太光彩。欧盟境内平均失业率只有 8%， 法国的重要欧盟伙伴国德国的失业率更只有 3.9%。长期而且严重的失业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法国社会的分裂，更为主张退出欧盟、主张国民优先政策的民粹思想政党的成长提供了温床。新总统马克龙在竞选活动中发誓要改变法国、改善就业，要让选民不再有任何理由投票支持充满种族歧视和排外色彩的极右翼政党。他尤其承诺要在今年夏季就启动劳动市场改革，希望在5年任期之内将失业率压低到 7%。 奥朗德未能受益的就业数据也许可以惠顾他的继任者，但就业市场改善与否恐怕也将是评估马克龙刚刚开始的5年任期的重要坐标。马克龙将改革劳动法作为其政治纲领的首要任务，但新政府刚刚走马上任，各方的警告已经传来，企业主协会呼吁新总统尽快行动，各工会组织也希望立即与总统面谈。2016年奥朗德政府的劳动法改革曾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马克龙希望走得更远的改革方案是否也会引发社会如此反弹，也许今年夏季即可见分晓。以上是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郑尼特主持的有关中国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或是缓和，往往关系着台湾是否能够顺利出席参加各种国际组织的会议。而将于5月22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简称 WHA， 到了网络报名截止的日期8日，台湾一直没有收到邀请函，当然这成了台湾民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民进党再度政党轮替，蔡英文执政1年来，每到了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WHA 举行会议时能够顺利出席与否，往往引发台海两岸的政治角力，以及立场分歧的台湾蓝绿两阵营更是口水战不断。蔡英文为了稳住民进党内的深绿台独人士，至今绝口不提九二共识，而国台办也用九二共识来打脸蔡英文，指责台湾此次无法出席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自己造成的。那9日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的这个领导人有6位议员已经写信给美国卫生部长，力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就此情势，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我们为听众朋友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来做点评。严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蔡英文总统最近连续也都用这个中英日文，透过这个推特发文，他至少有10次向国际喊话，希望台湾能够实现参加世卫的大会，但是似乎没有效，因为中国方面也一直的不肯放松立场，而且蔡英文还提出什么三星这个说法等等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情势？
当然就是过去民进党在竞选期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的这种乐观的看法，认为说如果今天民进党执政，中国大陆会必须要面对这个新的一个形势要做调整，这也是为什么蔡总统会在之前提出来说一个新的形势，一个新的问卷啊，因为大陆认为说你没打九二共识，他认为说你应该给我一个新的问卷，然后一个新的互动模式啊，这个三星。但他忽略掉了一点，就是说在两岸过去互动当中， 如果你要维持现状，
嗯，
那基本上就是接受九二共识，但而且这个九二共识还不是对岸提出来，当初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那对岸一开始还没有接受，后来最后决定接受，所以对岸也认为他已经让了一步来接受九二共识，可是蔡总统他既然不愿意提九二共识，那双方的互动就很难持续啊。
嗯，
我想我们从美国川普总统跟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之后还质疑过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为什么不能检讨，可是后来也发现假使要坚持去挑战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那根本连跟大陆跟北京对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最后美国是回到了一中政策啊，才会有川机会等等。那同样的在台湾，如果我们今天民进党希望能够有一个跟对岸互动对话的机会，无论如何可能还是要先从九二共识开始，说不定因为对话有了互信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共识，但是你如果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那连新的共识的机会都没有了。那所以现在面临像世界卫生大会的情况，就是过去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国民党2008年执政之前，台湾也非常努力想要进入世界卫生大会，为什么没有进去？那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可以进去？当然也是因为两岸有一个九二共识的默契，然后有一个外交休兵的默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够参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大概支持民进党也就知道，如果你不谈九二共识，大概国际参与的空间就是会被限缩。
嗯，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觉得意外，这次为什么迟迟等不到邀请函？因为事实上，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选择。好，那当然，台湾的民众可能还希望北京有一些善意。可是，如果北京今天认为他维持原来的立场不动，美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都转向了，都回到原点了，那为什么他要对台湾做出让步？我想这一点我们在台湾应该大概有这样基本的认知吧，就是说大陆这边是铁板一块，那我们要参与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调整，那否则就是没有参与，没有参与那是不是真的就让台湾完全失去了跟这个国际卫生这个社群的一个互动？我觉得也不见得，我们还是可以譬如说在 WHA 外面跟我们的邦交国跟一些重要国家的卫生部长有一些互动，过去也有这样的例子。那只是就是说可能感觉上觉得没有进入会场成为一个观察员是有一些落寞吧。
那么还有就是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另外这个美国众议院啊，这个外交委员会两党的领导人啊，有六个议员最近都已经写信给这个美国卫生部长，要力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啊。那这个发表声明支持台湾，这样您觉得这个有什么作用吗？
我认为是这样，第一个啊，好像也来得太晚了啊。那是我们外交单位应该老早就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个邀请函可能会有些困难，那老早动员我们的这个美国的众议员来支持，为什么？第一个是已经过了这个期限才出来，是第一个。第二个，过去美国也曾经力挺我们参加 WHA， 甚至也力挺我们参加我们说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甚至是希望我们能够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啊 Interpol， 但是尽管有美国的力挺都不一定能够进去啊。当然很感谢他们支持，但是可能真的是现在在一个比较影响力较大的中国在进行背阁的时候，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助可能都不会能够有所帮助。
那么中国国台办哈，他这一次他也强调说，这个台湾与世界组织这个双向的信息交流是畅通的，那对台湾民众的健康，不去这个WHA 对台湾民众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影响。他还说这个是反正您台湾政府要自己反省过去八年为什么可以参加，此次不能参加，那真的是没有影响吗？
我认为我们其实是可以跟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些其他这种，就是说即使你不是观察员，你要跟他有新的什么讯息通报，应该还是有管道的啊。所以我认为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可是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严重啊。
那有哪些影响呢？
另外哦，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疫情需要，比如说有现在流行的这个 Zika 病毒也好，或者过去像 SARS 对不对，那
SARS
申报你处理的情况可能不是第一时间，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管道我认为还是存在的啊。那所以比较就是大家 认为是过去曾经参加过八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让台湾一旦就是已经就是说觉得习惯了，我们就是这样这个组织的观察员一下又被否决掉了以后，我想心理上面的调试是比较辛苦。
嗯，那么现在台湾内部方面，这个蓝绿两营还有台湾的民众对这件事情的最新的这个动作是什么？
我想最新的大概就是还是会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支持跟我们就是一些邦交国或者是大国的卫生部长能够有一些互动，这个大家大概乐于看到。
嗯，
就是像比较更激进的一种说，我们进行去在会外去抗争啦，那也并不是那么就是说乐见，好像是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吧，麻烦制造者。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代表团去在外面跟人家有些接触，甚至希望我们的好朋友，甚至像美国如果众议院啊这些众议员讲的这么好的话，那是不是把台湾的一些对这个大会的报告，在他们做的报告当中把它包括纳入讨论，一起给介绍出来啊？那我觉得表示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缺席嘛，或者是邦交国或者是大国愿意帮我们把我们的就是医疗上面过去一年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但是对一些激进的一些做法可能会为难我们的邦交国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谨慎一些了。
嗯，那么就两岸的关系这样子哦，那么台湾应该如何找到这个解套，把参加国际组织的机会，或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啊？
我觉得有，但是我不认为我们的政府希望解套，因为今天越是受到打压，他们获得这种比较仇中的这个票会越来越多，可以巩固他的票源基础啊。
嗯，
所以他不见得一定是觉得说被打压是完全坏的，因为他在政治上面是可以得分的。啊，这些选民可能觉得说我们又被打压，会去同情支持民进党。那所以我不认为民进党今天看到被打压一定是非常的觉得说完全是负面的，可能在其中他们还看到的是他们在政治上面可以有一些新的利益吧。
那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民进党的这种政治怎么讲，抗中的这种原罪影响到他执政的这种路线，也影响到台湾参与国际的这种机会了。
当然会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选民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你如果选民进党，两岸关系就是这个样，不会有改善。过去现在的民进党跟过去不一样，他不会去当积极那个法理的态度，他要维持现状，但他又不愿意用一个中国的框架来维护啊，就九二共识之下中割表或什么，他不愿意做这个，那这就是我们必须承担的。那如果还要对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没办法互动的政党有不切实际的想象，那我觉得这个是选民比较负责的。
那您觉得台湾现在不是都是有他们所谓的天然毒啊，就是台独的毒，那照这样讲话那就没有改变的形式可能。
对，但是他们也要看他们自己的前途，就是说没问题啊，你就是不断的被困在这里，然后在经济上在外交上都受到孤立，那如果觉得说可以接受，那你继续支持民主党，你觉得你不希望这样子，希望有比较更多的这种机会或者甚至参与国际的话，不需要再投。
那这一次就是具体的来说，这一次他们到了那个5月22号或者世界卫生大会，那5月20号左右，台湾具体会有些什么行动？这些民进党政府有没有安排？
对，我本来是有些立法委员说要把这个外交委员会移师到日内瓦去开会，就是大家一洛桑去开会，可是大家一听这个就觉得说，如果你们要去，请不要浪费我们国家的公帑，自己要去就是。那但是我们还是会大概接受，就是卫福部长到了一个地方跟当地这个国际卫生的这个社群有一些互动，这个发存在感，这个大概台湾的人还是可以支持。但是我们最不乐意看到就是这些立法委员在那边做一些政治的造势，就是从出口转内销，那这个是台湾民众可能不能够再接受的吧。
反正结论就是，如果蔡英文不讲九二共识，这一次这个台湾这个 WHA 卫生大会就别想参加了。
不是 WHA 哦，未来还有其他都会受挫。那我觉得这个就从去年的这个 ICAO 国际民航组织没有受到再邀请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有迹可循啊。那我们自己要接受，就是可能会在未来在其他国际组织都会被封杀的。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来点评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提九二共识，中共不满台湾无法参加本次世界卫生大会。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 Charlott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旅游。
听众朋友，在法国东南部的萨瓦省阿尔卑斯山脚下有一个小城，它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的沉淀，也因其曾经见证过著名的启蒙主义哲学家卢梭和瓦伦夫人的爱情故事，经常被列入世界最美百城的行列，也被人冠上了阿尔卑斯山的阳台、萨瓦省的威尼斯等美誉，去过的人都会说真是实至名归。这个小城呢，就是我们本次节目要介绍的安纳西。安纳西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舛的卢梭16岁的时候从日内瓦到安纳西后，遇见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德瓦伦夫人。他说青年时代在安纳西度过的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幸福的12年，他的心灵被安纳西的流水涤荡至净，正好忏悔。在忏悔录中，卢梭毫无隐瞒地讲述了他在安纳西的时候和德瓦伦夫人的那段惊世恋情。卢梭到安纳西之后就住在德瓦伦夫人的奢华的庄园里，他这样记录下了他们的邂逅。他说，我所见的是一个风韵十足的面孔，一双柔情美丽的蓝色大眼睛，光彩闪耀的肤色，我立刻就被他俘虏了。随后他就不停地书写情诗来滋养这段传奇的恋情，安纳西也见证了这段奇特又美丽的爱情故事。法国的大文豪雨果也曾说过，无论我怎么写，我的诗也不如安纳西美。那么安纳西究竟有多美呢？从地理位置上看，安纳西城和许多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城市一样，都具有依山傍水的优势。安纳西依的是阿尔卑斯山，傍的则是据说形成于18000年前的安纳西湖，当时是阿尔卑斯山冰川的融化时期，发源于周围山脉的河水在此聚集后成湖。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重视环保的城市管理，让安纳西湖成为欧洲最干净的湖泊之一。这个面积达27平方公里的湖被形容说是像一面明镜镶嵌在群山之中。修河水在注入湖中前要经过安纳西老城，整个老城被河水穿过，或者应该说老城是依水而建。老城主要的街道都在修河的两侧，许多楼房建造于12到17世纪，而且保存十分完好。法国人特别擅长保存历史遗迹，在安纳西古城也一样，古老的石板路依然还是中世纪的模样，而且大部分都已经开辟成了步行街。在常年不断的鲜花、流水和河岸的彩色房间之间，游客可以享受美好的休闲时光。在他的最后一部回忆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里，卢梭用充满爱情的词语回忆了德瓦伦夫人。他说，在4-5年里，他享受了一个世纪的生命和纯洁而完美的幸福。走在修河的爱情桥上，在沧桑岁月的流转中，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卢梭和他的情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安纳西老城中最有名的建筑可能就要数中皇岛了。岛上的岛宫始建于12世纪，在数次毁于火灾之后17世纪遭到废弃，改建为兵营，后来又成为法院，大革命时期还被作为监狱使用过。1953年的时候，安纳西城购买了这座城堡，改造成了博物馆。从城堡的露台上可以眺望老城的街道和的屋顶，三角形的皇宫坐落在河中的小岛上，这里也成为游客们最喜欢的景点之一。查看岛宫的历史，就会发现岛宫曾经是安纳西领主的居住地，后来成为日内瓦伯爵的行政总部。那么为什么日内瓦伯爵要到这里来住呢？据记载，在中世纪，日内瓦教会的权力空前的强大，所以当时的日内瓦伯爵家族可以说是有名无实。他从未对自己名下的城市拥有过实际的控制权，所以干脆在13世纪的时候离开了日内瓦，搬到安纳西来居住。到了16世纪宗教革命的时候，加尔文的教派在日内瓦得势后，天主教会又和他们曾经的政治对手一样的再度逃离瑞士，来到安纳西。这里成为反宗教改革的据点。法国大革命期间，安纳西被法国吞并，波旁王朝复辟后又归还萨丁尼亚王朝。1860年，萨伏伊被让给了法国，安纳西成为上萨瓦省的首府。曾经有过的繁华和衰败、宗教政治变革等历史沉寂，已经成为安纳西的文化符号，赋予它不少传奇的色彩。如今的安纳西已经成为一个旅游的名城，沿河的小街上都是露天的咖啡馆、纪念品商店、旅店和餐馆。到安纳西旅游的游客还可以到湖畔漫步、骑车，在湖中划船，或者干脆到山上去爬山徒步，体会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另外，喜欢动画片的听友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来到这里，因为安纳西的国际动画电影节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国际动画节，是国际动画领域的盛会。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介绍的是法国美丽的小城安纳西，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I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普京对话，双方同意就叙利亚及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法国记者团体发表公开信抗议总统府挑选记者陪同总统出访。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政党有望获得多数。伊朗举行总统大选，核心是支持或反对继续对外开放。美媒披露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高官私底下接触了18次。韩国特使出访美中，特朗普重申不排除外交解决朝核问题。戛纳电影节开赛首部竞赛片《无爱可诉》震撼观众。纽约时代广场发生汽车撞人事故，初步判断不涉恐怖。南海行为准则架构通过，中方要求保密。巴西前总统洛塞夫的掘墓人也被丑闻牢牢缠身。这里是 HiFi， 各位听众，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今天到此结束。下面播出一首法语歌曲，由艾米丽·西蒙演唱，歌名叫《蒙德撒谎者》。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Menteur, tu confonds les âmes.
的不